民数记第十二章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，
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
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
耶和华忽然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。他们三个人出来了。
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。
耶和华说，你们切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
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。
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
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不料米利暗长得大麻风，有血那面白。亚伦一看米利暗长得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
求你不要使他像那除母腹肉已淡烂的死胎。
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父亲若苦回在他脸上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，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。
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。以后百姓从巴西路起行，在巴拉达街跨过安拉。
好，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第十二章啊。我们知道第十二章所讲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哈喜路。哈喜路是他们离开西乃山之后的第二站。第一站就是我们十一章所读的吉伯罗哈帕瓦。在吉伯罗哈帕瓦呢，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发怨言，这是十一章一开始前面三节所讲的，他们发怨言，结果呢，神的怒气就发作，火在他们中间焚烧。我们知道很奇妙的就是，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没有直接领他们到迦南地，而是在西乃山停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在这一年时间里面呢，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，而且呢，神启示他们建造会幕，神愿意与他们同住。等到他们离开西乃山以后，经过三天来到了第一站，他们开始发怨言。这已经是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第八次发怨言了。前面七次他们发怨言，神容许他们。他们所有的怨言呢，神满足他们。可是很奇妙，一过了西乃山以后，神对他们的方法就不一样了。以前他们发怨言，神没有管教他们。慢慢呢，他们觉得发怨言是他们的权利，发怨言成了他们的习惯。可是一过了西乃山以后呢，神对他们不一样了。因为这个时候呢，神的律法已经颁布给他们了，律法是神的见证。换句话说呢，现在他们再出发的时候，他们是背负神的见证。从前他们是一盘散沙，现在呢，他们成了神的军队，所以在他们身上呢，要显出神的见证，神不能够再容许他们。这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经历，在我们还好像生命还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犯了很多错，我们很多的要求，神满足我们。可是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呢，神不再允许我们这样，神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方去，所以神开始管教我们。神管教我们是出于他的爱， 为要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，对他们态度完全不同了，因为神要管教他们。在之前他们是得救的，但是现在要求他们做个得胜者。所以当他们这次发愿呢，神就有火在他们中间烧起来。所以我们就发觉呢，肉体好像律法好像是一面镜子，把我们的肉体呢显露出来。所以肉体的发作第一个征兆呢，就是发怨言。他们为什么发怨言呢？在这里没有提到，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才来到了第一站。在旷野走三天的路程呢，很可能引起他们发怨言，因为他们不满意神的道路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满足，不满意神在我们身上的道路，我们就发怨言。他们觉得约柜虽然在他们前面行，但是走了三天才找到了第一站他们安息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开始发怨言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曾经在遇到很多艰难的时候，特别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讲到，那时候施洗约翰也开始怀疑他，然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呢，那当地的人都没有人相信愿意接受他。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照理讲他可以发愿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你的美意，因你的喜悦本是如此。所以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不发怨言呢？就是感谢父。所以在希伯来书13章告诉我们，要常常以颂赞为祭，这是那些承认主名之人身上所结的果子。所以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要我们常常用感谢来代替怨言。我们所生活上周遭发生的一切事情，所以要激起我们肉体要发作要发怨言的时候呢，我们应当向父感谢他，因为他的美意，他的喜悦本是如此。这是第十一章第一次发生的事情。第二段所发生的事情呢，我们就看见有一些他们中间的闲杂人，这些闲杂人他们开始起了贪欲之心。谁是闲杂人呢？闲杂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他没有吃过逾越节的羊羔，但是他们也跟着以色列人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看见神大能的作为，所以他们跟着出来了。他们对神没有个人的经历，他们对神没有认识，他们也不认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，他们就跟着以色列人出来。所以他们是最早呢起贪欲之心的。可是你知道肉体会传染的，所以当他们这样子一起了贪欲之心呢，以色列人就开始哭嚎，所以以色列人也受了感染了，他们就开始哭嚎要吃肉。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啊，我们与主的关系开始变淡了，我们慢慢远离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主之外寻求其他的事来满足我们。这个就是埃及人他们就所吃的鱼，所吃的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所代表的。结果神不只给他们一天吃肉两天吃肉，给他们吃一个月的肉。为什么？因为肉体的贪欲啊，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满足的，你需要一个月来满足。所以当这些肉还在他们牙齿之间没有嚼烂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了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。这是我们上一章所提到的，那是整个以色列发怨言。那到了12章我们就发觉呢，是领袖他们的领袖中间也开始发怨言，也出了问题了。为什么米利安跟亚伦这个时候会发怨言要毁谤呢？这跟上一章发生的，就11章发生的事很有关系。因为在11章里面我们看见，当这些以色列人开始哭嚎的时候，摩西也被激动了。这时候呢，你看肉体的传染性也来到了摩西的身上。这摩西就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你为何把那么重的重担加在我的身上，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？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刻杀了我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境。所以你看，摩西也受到感染了。不仅这些众百姓、这些闲杂人，连摩西肉体也被激动起来了。这时候，神做了一件事情。神说，你要把以色列中的长老召聚70个人来，我要把你身上的灵呢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好分担你的责任。你看神做了一件事情，要教导摩西一件事情。神不是另外把神的灵降在这70个长老身上，神没有这样做。神做了一件事情是超过摩西所想的，神是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这70个人。换句话说，神要摩西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给摩西身上的灵呢，已经足够应付所有的责任、所有的需要。可是摩西不认识这一点，摩西把神的工作当成自己的工作，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背负这个重担。有很多时候，这是我们的试探。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忘了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还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在这里摩西受到了教训，摩西知道原来这些工作呢，再重是神自己在承担。我们不能高看自己，我们不要以为好像这样那么大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只有我可以做，好像我倒下来就不行了。其实神可以用我们，神也可以不用我们。神在我们身上的灵，在摩西身上的灵呢，已经足够应付这一切的需要。这些灵可以分赐给其他70个人，同样的灵，他们仍然能够承担这样的工作。但是这件事情呢，造成了很深的影响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当摩西叫那70个长老来的时候呢，有2个人没有来，这是我们上次所读的。这2个人留在会幕里面，他没有出来。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。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出来呢？一个很可能的原因，他们现在觉得摩西失败了，摩西不配做我们的领袖，他叫我们出来我们不出来了。但是很奇妙，他们虽然没有出来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灵还是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灵里面说，就在营里面说预言。这时候有个少年人就跑来告诉摩西，有个少年人就跑来告诉摩西啊，说这2个人呢在营里说预言。这时候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呢，就跟摩西讲，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可是你看摩西这里说的话很美，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有一个很谦卑的灵。摩西知道他在神的管教底下，因为他失败了，他在神的管教底下。而我们在神的管教底下，最好的方式乃是我们服在神大人的手下，接受他的管教，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，不要为了我们的骄傲，我们不肯服下来。你看摩西在这里有一个很谦卑的灵，难怪到了12章，神为他做见证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所以当摩西知道这是神的管教在他身上的时候呢，他服下来了。他说，你不要为我嫉妒，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好，现在因着摩西的失败，这2个人你看看不起他了。不但这2个人，现在呢，这个肉体的传染呢，开始传到了米利暗跟亚伦的身上。这就是12章所发生的事情。好，12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他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。你看，因着肉体的传染， 现在这个家庭开始面临考验。我们说这个家庭是神兴起的一个家庭，因为摩西呢在这里所代表的乃是以色列的君王王子，亚伦所代表的是祭司，米利安所代表的是先知。所以你看见君王、祭司、先知都在这个家里。根据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一下旧约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，约拿书后面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所以神特别在这里 提到有三个人是领袖，是带领以色列人走前面的路，这三个人就是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。但是现在呢，因着摩西的失败，米利暗和亚伦呢就开始回谤他了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现在失败了，你不再适合做领袖了，应该换我们来做了。可是很奇妙，他们在毁谤他的时候呢，是用什么样的名义呢？乃是因为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。我们不知道，圣经上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古时女子到底是谁。但是我们知道古时女子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伊索皮亚。这里的女子呢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她的黑皮肤。所以根据耶利米书13章23节那里有一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一下好了。耶利米书13章23节，他特别提到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我们知道古时人皮肤就是黑的，所以他说这个黑皮肤你怎么能改变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你看豹的斑点也不能改变。所以古时的特点就是他的皮肤非常黑。那这里讲到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，我们知道一般读圣经的来讲呢，他们有两种解释这古时女子有两种解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摩西原来的妻子底波拉已经死了，所以摩西另外娶了一个女子，但这个女子呢是古时的女子，古时是韩的后裔，因为挪亚的三个儿子，我们的闪、韩、雅弗，那以色列族他们是闪的后代，包括我们都是闪的后代，欧洲人是雅弗的后代，那非洲人是就是韩的后代，那在他们来觉得就是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。他们没有娶就是自己本族的女子，他们娶了韩的后代，所以他们就毁谤他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娶迦南的女子，但没有说你不可以娶韩的，就是古时的女子。可是他们看得不顺眼，当然在这里呢有预表的意思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是一个外邦人，代表摩西代表主的话呢，代表主娶了外邦的心腹，就是教会。而且根据歌中诗歌雅歌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他说他怎么讲，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有外邦的人在亚当的里面我们都是黑的，就像古时的女子，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是秀美。可是另外一种讲法呢，就是对一个古时律的讲法呢，就是说实际上这就是底波拉。 那为什么称它为古时的驴子呢？我们知道古时的驴子很黑啊，而底波拉呢，他是米甸族的人，所以呢，米利安、亚伦因为对摩西有意见，就迁怒到底波拉的身上。他们觉得底波拉可能，我们知道摩西遇见底波拉是在旷野，他们在放羊啊，所以大概也晒得很黑，所以呢就给他取了外号，说这是古时的驴子。那为什么米利安对他的妻子有这些问题呢？啊，读圣经的人可以发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首先，他们发现米利安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米利安很强悍的。你看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弟弟就被放在这个蒲草箱里面，然后就被在尼罗河里面漂流的时候，他就在后面观看。然后当法老的女儿呢，发现这孩子了，你看他多有主见，他就跑过去说：“哎，我帮你去找一个奶妈去照顾这孩子。”你看，一个那么小的孩子，居然敢跟法老的女儿讲话，而且呢，还说服他，把他再交回到他的生母那里来抚养他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摩西这个米利安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。而且你看见，当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，谁带领这些妇女赞美米利安？所以米利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，很有个性的人物，像我们许多姊妹一样。但是底波拉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我们要来看一出圣经，好不好？出埃及记第四章，第24节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底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面前说：“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”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希波拉，你因歌里就是雪狼。我刚刚是讲底波拉，哦，对不起，是希波拉，我讲太快了，就讲了希波拉。那这一段圣经是很特别的一段圣经，有许多人有不同的解释。那我们知道，在这一段圣经发生之前呢，神曾经对摩西说，就是22节说，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。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啊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现在神要借着摩西到法老面前说，他要杀他的，杀法老的长子，杀埃及人的长子。可是就在这段事情之后呢，你看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想要杀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知道，所有在创世就告诉我们，所有以色列的孩子啊，男孩子，他们在出生8天的时候呢，叫受割礼。所以从这段时间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当摩西跟希波拉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呢，照理讲他应该在第8天给他受割礼，可是有一个人阻挡了他。从这里看，应该就是希波拉。可是现在摩西带着这使命要去对法老说话的时候呢，他自己生活没有见证，他的孩子都没有受割礼，那谁阻挡了他呢？很可能就是希波拉。这个时候希波拉看见事情很严重了，就赶快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面前说：“你真是我的血狼。”这样摩西才放了他，耶和华才放他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希波拉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。这件事情发生没有多久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就打发他回去了。因为等到后来他们来到了快要到西乃山的时候呢，他的父亲才带着希波拉和孩子他一起过来嘛，叶特罗才带他们过来嘛。 所以你看哦，两个人在摩西身上，两个女人都很爱摩西，但是都很 control 他。现在好了，摩西失败了，他们就说你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开始毁谤他。我们到这个时候呢，实际上是把他们里面那个深处的不满啊宣泄出来，而带头的是谁呢？米利暗，因为这边讲到米利暗和亚伦，而且后来呢是米利暗先长了大麻风，所以这里是米利暗说：“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”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如果今天他们是在家里面处理家务事，其实这事情还小。为什么呢？这两个人都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，所以如果他们觉得摩西做错了事，他们做哥哥做姐姐管教他，其实这也无可厚非，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家务事嘛。但是呢，他把神的旨意、神的工作，把神自己也卷入了，问题就大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如果今天只是停留在家务事上面，他们不满意弟弟所做的一些事情，其实这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就好像在家庭里面兄弟姐妹中间的事情，这个基本上不是什么大的问题。而且呢，我们知道米利暗、摩西他们在神面前也都是很有学习的人，因为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先知，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在属灵的道路上走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，他们应该知道私事和神的事不能混在一起的。现在他们讲到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与我们说话吗？现在牵涉到神的工作了，所以神要出来说话，神要来做事。当然他们讲的这句话，你看话是对的，因为神也的确对亚伦说过话，因为我们都前面就知道神晓谕亚伦嘛，虽然不多，但只有几次。神也在灵里面对米利暗说话，因为他是先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的确他们的话对，但是灵不对。要很多时候我们讲话都是对的，但是你发觉他的背后的灵不对。有时候我们批评弟兄姊妹，我们讲的话都是对的，但你发觉呢，你真的摸到那个灵的时候，那灵不对的，那里面有骄傲，有嫉妒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没有讲到摩西有没有听见这话，也没有讲到摩西有任何的反应，但是呢耶和华听见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哦，所有毁谤的话都是往上升的，都会被神听见，所以要小心。那摩西在这里有一个很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他不为自己表白。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如果人家误会我们，人家误解了我们，我们很急着要去表白。可是很奇妙，就是当你在表白的时候呢，神就不出面了。可当你不表白，不为自己表白的时候呢，你学习十字架的功课，你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呢，很奇妙，神迟早要为你表白的，而且神做的比你能做的更多。所以这里说耶和华听见了，因着摩西没有为自己表白，所以在这里圣灵给他做见证。所以第三节实际上是一个挂弧，不是摩西自己要写的，这是圣灵的意思，然后摩西顺服了就写下来了，否则的话摩西不会写这个。你知道写这个比不写还懒，因为他在好像在讲自己的好话，可这是圣灵的话。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 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领袖我们的要求非常的高，我们盼望这位领袖呢，这个属灵的领袖呢是一个完全人，所以如果他失败了，那我们也跟着失败了。但是我们忘了神不用完全人，很奇妙，我们想要用的是完全人，但神不用完全人，神是要用经过破碎的人，神是要用谦卑的人。我想我们都记得亚伯拉罕跟罗德有同样的事情，在创世纪十二章啊，如果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起啊，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失败，因为他下了埃及，在迦南地他遭遇了饥荒，所以他就下了埃及。照理讲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迦南地不应该有饥荒的，那这是有了饥荒，换句话说这是他的信心的考验，所以他失败了，他就下埃及了。他下埃及去是要在那里暂居，所以他知道不对，他只是要下去暂居。可是我们知道他到了埃及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把他的妻子都卖了，他不敢称她为他的妻子，只敢称她是他的妹子。结果呢就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埃及的法老就把他的妻子娶去了。如果不是神干预的话，我想他这个失败就是很厉害的失败。他的妻子被带到了法老的王宫，而亚伯兰呢得到了很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奴婢，所以好像他的妻子到了给法老拿去了，那没有关系，他有那么多的财物他很满足。所以你看这个失败是一个大的失败。在这里呢如果不是神干预呢，他还会继续留下来。结果反而神干预以后呢，是法老吩咐人将他送走的。所以你看见还不是他自己要走啊，是神的干预，是法老叫他走的。但是这件事情因着他的失败跟随他的罗德，你看对他就不一样了。你看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碰到的问题。这时候他们的牲畜啊金银都极多啊，他们就来到了伯特利，跟来到伯特利和埃中间，就重建他们筑坛的地方。那在十三章特别讲到与亚伯兰同的第五节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呢，他的牛群羊群帐篷也有这些东西，那地容不下他们。你看他们发达了，两个人都发达，下了埃及都发达了，然后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他们就不能同居了。你看到没有，财物不多的时候还能够同居啊，财物一多了以后谁给他们的？埃及给他们的，世界给他们的，所以世界给我们的东西越多我们越不能同居了。这时候你看第七节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，他说那时就在他们不能同居的时候，那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。他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，就在他们不能居住的不能同居的时候呢，你看敌人在他们面前，迦南人比利洗人都是在他们面前。然后你看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所以你看一争吵的时候呢，敌人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办？第八节亚伯兰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。你看亚伯兰他从埃及回来以后，他知道他的失败，他愿意伏在神的手下，本来他是带领亚伯兰出去的，现在他对亚伯兰说我们不要相争。对不起，亚伯兰跟罗德讲我们不要相争， 为什么？这里是关系到神的见证，因为仇敌在面前。他说因为我们是骨肉，原文叫弟兄，我们是弟兄。其实亚伯兰是他的叔父，是他的长辈，但是亚伯兰没有用长辈的口吻来训他。亚伯兰说我们是弟兄，为什么？亚伯兰学到了功课，他知道他的失败败下了神的管教，但是他服在神的管教底下，他愿意服下来。可是罗德不一样，你看罗德没有失败，所以罗德越来越高了。所以罗德他就跟他讲呢，遍地都在你的眼前，你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我右我就向左。你看他愿意让罗德先来选，结果罗德呢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你看到没有，特别讲到这块地为什么那么好呢，像埃及地。换句话说，罗德从埃及离开以后呢，埃及没有离开罗德，埃及还在他的里面。然后他就渐渐的他们就分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话。所以你看，你什么时候你伏在神的大人的手下，神要使你升高的。神怎么对他说话呢？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这包括了什么地呢？包括了罗德的地，你看到没有？神都给了他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亚伯兰就把自己的帐篷搬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栏。我们希伯伦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与神的交通，与神的联合。曼利就代表能力，所以你看与神的交通跟联合就能够带下属灵的能力。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这是服在神管教底下的人。所以摩西，我们回到这里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这圣灵给他做见证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是用完全的人，神是用谦卑的人。所以从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例子，我们就看见，我们就明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所说的话，谦卑的人有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看见东西南北都是你的，你必承受地土，承受产业。但是不仅如此，我们是知道谦卑跟征战发生极大的关系。当你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呢，你就得到能力，你在属灵的仇敌面前你有能力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 一两处圣经，雅各，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。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提到抵挡魔鬼，这是个属灵的征战。但提到属灵的征战，魔鬼要离开你逃跑之前，他讲到谦卑，讲到顺服。所以只有谦卑而且顺服的人呢，在仇敌的面前有属灵的能力。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五章，第五节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你看讲完之后第八节，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 所以你看都跟属灵的征战发生关系，谦卑顺服，带下能力，能够胜过仇敌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四节，摩西忽然对耶和华忽然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说：“你们三个人都出来。”所以你看见神没有耽搁太久，忽然就讲话，就对他们三个人都说话：“你们都出来到会幕这里。”他们三个人都出来了。你看，本来他们的毁谤呢是暗中的，是在帐幕里面的，但是现在呢，神要叫他们出来。在会幕的面前，在公开的场合，神要来行审判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：“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为他说话。”那耶和华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且听我说的话。”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神的意思说：“你们的话太多了，你们光会说，你们不会听的。现在你们要让我来讲话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”那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常常太会讲，太少听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受教的耳朵，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受教的舌头。所以他说：“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。”我们知道米利安是先知，但神好像忘记他是先知了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意思就是说，好，就算你是先知，我只是在异象中向你显现，在梦中与你说话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不清楚的，这还有保留的。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的主就耶和华很有意思，他说他是在我的全家敬重。他也许在你的家不敬重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家有你们家的牧师，也许在你们两个人面前，在你们家里面他好像还够不上格，不敬重，但是他在我的家，在我全家敬重，他是我的仆人。你看，这是神给摩西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一个见证，他是我的仆人，在我全家敬重。我们知道后来希伯来书第三章就引了这一段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。第二节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重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。这个他当时我们主说的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五节，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。后面说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这个证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见证啊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一个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是一个见证。见证什么呢？见证将来要传说的事情。当然摩西在当时在以色列全家敬重，那以色列家所代表的就是教会，是将来的事情，就是到了新约的教会。那他的在全家敬重呢，就预表我们的主在整个家里面实在是诚然敬重。所以摩西这一段历史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是一个预表。所以神在这里说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敬重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不用迷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你看摩西跟神的谈话是面对面的，如果有先知也不过是异象， 显现，也不过是梦中说话。但是呢，神要与摩西说话，乃是面对面。他要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非常清楚。而且呢，他要见我的形象。你说今天我们都很渴慕能够与主面对面，因为面对面呢，我们能够见主的形象。我们很感谢主，就是说来到了新约的时代，主的话也很清楚，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什么是清心的人呢？我们在原文清心是纯洁的心，纯，很纯的。我们知道，譬如说一个杯子，像这里有一个杯子，我们可以说它干净，但它不纯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杂质。如果纯的话呢，是个透明的，你看得见的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如果是纯洁的心，我们里面应该是没有杂质的。那什么样的心是一个没有杂质的心呢？在神的眼中，什么样的心是没有杂质的心呢？就是一个完全的心，全心向着主，这就是纯洁的心，一个完全的心。所以旧约里面为什么讲到大卫呢？因为大卫有个完全的心。所以每一次讲到旧约的那些列王啊，他都是以大卫做衡量的标准。譬如很多人完全没有照大卫的心行事，有的人呢，他们像大卫一样，只是呢不像大卫这么全心。所以从这位来讲呢，一个清心的人呢，就是一个完全的心的人，全心向着。所以在历代志下16:9怎么讲呢？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心存诚实在原文就是一个全心的人。所以神在找一个完全的心是向着他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3:3，16节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出去。所以你看，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的。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转向主，帕子就出去了。我们跟主中间的那个帕子就出去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与主没有办法面对面，不是在主那一方面，是在我们这一方面，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完全偏向他。我们偏向多少，你看我们就只能认识多少。但如果这个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主了，这帕子就完全出去，那这个时候的结果就是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，你看摩西就是面对面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嘛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众人如果这样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脸变成的。所以今天神的荣耀是显在哪里呢？就是哥林多后书4:4所讲的第6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所以今天你要在哪里看见神的荣耀呢？你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光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可以像摩西这样面对面的与神见面，乃是明说不是谜语，而且我们能见他的形象。但是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清心，要全心。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全心有清心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地步？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少的人能够完全向着他？方法在哪？路在哪里？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当然你要知道，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永远做不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？要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主。因为在箴言也告诉我们，我儿要将你心归我，你的眼目 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把心给他，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给主没有拿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讲呢？他说，因为保罗所讲的，他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并且呢相信他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直到那日。换句话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真的是交给主来保守，主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那日。但是呢，主会兴起环境，很多很多的环境会临到我们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愿意伏在神的手下，意思说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破碎的工作呢，神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这里离不开十字架的工作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这是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啊，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。然后他说，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？你看神一直讲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。他说你们毁谤还不惧怕吗？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得惧怕，我们怕人，我们不怕神。但是神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，因为神觉得很可怕的，我们反而不觉得可怕。神觉得不可怕的，神说你们不要怕这些这个世人，我们却很怕。所以耶和华就向他们恶人发怒而去。所以你看神的怒气，你有没有发觉哦？十一章他们在那里发怨言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，对不对？十一章的第二段呢，他们要炒着肉吃，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又发作。第33节，然后到了十二章又看到耶和华发怒而去。为什么神要发怒呢？我们等一下会看得到。第十节，云彩就从会幕上挪开了。为什么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呢？因为云彩代表神的同在。所以当耶和华发怒而去的时候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。那弟兄姊妹，云彩一挪开应该怎么样？要起行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不能起行。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染白。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你首先你要知道，根据利未记十四章告诉我们，一个人长了大麻风以后，他要被关在营外，对不对？等他好了之后怎么办呢？要叫祭司去查看的，对不对？在这里你看亚伦一看，所以亚伦很懂的，亚伦是祭司啊，他专门要看这些大麻风，一看知道不对了，亚伦长了大麻风，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这大麻风怎么有血亮白？也很奇妙哦。圣灵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你仔细读，前面讲到古时女子的黑，对不对？这边讲到了大麻风的白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米利暗，你嫌人家黑，你的白更难看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？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啊。所以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知道亚伦马上俯伏下来了，因为他如果再不俯伏下来呢，可能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。那有的人觉得他没有得大麻风呢，是因为他是祭司，神的膏油在他身上，这可能也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更主要的原因就是，首先是米利暗在带头嘛，因为前面第一节讲得很清楚，米利暗撼我亚伦嘛，米利暗带头。但是更重要就是他在这里马上就谦卑下来，所以这个灾就没有临到他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罪很可能马上就加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就说，对我就说，我主啊，他称他为主了，你看，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，他知道是我们的愚昧 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讲到我们的肉体。我们的肉体被显出来的光景是什么呢？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，这就是我们肉体的光景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肉体是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不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所讲的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因为他发现这个肉体在他身上呢，就像这个光景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你看，先是亚伦的求，然后是摩西的求。摩西在这里马上就求，可以看见摩西那个谦卑的灵，没有一点报复的灵。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有报复的灵，我们要求也要等一阵子，我们要求也要说他几句话，训他一顿，那机会很难得。我们要求呢，你知道也要等他，你知道这次彻底悔改，然后俯伏在地，然后怎么样，这是我们那个报复的灵。但是摩西没有，你看到没有？摩西马上就哀求耶和华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但耶和华怎么说呢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，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，然后才可以离境。所以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，你必须要被隔离的，你必须要带到营外的，你必须要在七天的啊。七天，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换句话说，你要给他有个足够的时间。你的肉体发作的时候，你真的把它隔离，对不对？你碰到谁，你看你都会传染给人家的。你一发作，人家也跟着发作起来了。所以一定要把你关锁起来的，要有一定有一个很适当的时间，就七天，你才能够把它领进来。因为这里讲到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要蒙羞啊，对吧？你要我们肉体发作之后，我们真的很蒙羞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很羞愧。所以你看。你在这里看见啊，摩西为他祈求，可是呢，神说他仍然要蒙羞。所以你看见神很严厉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，神满了爱。你能够从这一节里面看见神的爱吗？因为神把自己当成父亲，神把米利暗当成女儿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呢，这不是神的严厉。因为神每一次管教是什么？因为他爱，他才管教。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我是父亲，米利暗是我的女儿。我管教他，不是因为我讨厌他，我恨他，而是因为爱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给我们看见，第六节，哦，不是，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起哈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，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所受那个儿子。主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他管教、鞭打是因为爱。但是我们常常不懂，我们常常呢轻看或是灰心，就是第五节所讲的。当我们把管教看得太轻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管教我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，这是轻看主的管教。但有的时候我们把这管教看得太重，你看我们就灰心，我们就起不来了，所以他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了也不可以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所受他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儿子，因为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， 管教原始种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失子，不是儿子的。而且呢，最重要的是说，在第十节的末了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。所以管教是为了什么呢？让我们圣洁。所以所有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，你不要去怨恨，你不要怨恨你的先生为什么这样对你，你不要怨恨为什么你的太太这样对你，为什么你的儿女不听话，为什么你到公司去同事这样对你，你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这样对你，这是神的管教，出于爱，他要把你带到圣洁的地步，让你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来，好让我们能够承受那不震动的果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在国度里面有份的人。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爱，好，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点，如果摩西这样哀求了，神还要叫他关锁七天，神似乎严厉了一点，但你要看另外一件更严厉的事情，我们来看历代之下26章，历代之下26章是讲到乌西亚王，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，他也得了大麻风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应该在香坛上烧香，这是祭司的职任，但他心高气傲，硬是要烧香，结果就长了大麻风。但圣经上怎么讲呢？21节，乌西亚王长大麻风，直到死日，你看到没有？因此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殿隔绝。所以米利暗七天实在是为什么？摩西为他的祷告，他可以一辈子的此事，但是因着亚伦的降杯，因着摩西的代求，七天可以领进来。然后第15节，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云彩已经升上来，百姓应该起行，但是因着米利暗的缘故呢，没有行路，所以许许多多教会的问题，不仅是神一般的百姓跟着神领袖们的问题，而且这个造成的影响更大，影响到他们属灵的前进，他们必须要停止啊！神的心意是要往前呢，但是呢，因着这些的争执呢，反而他们属灵的路程被耽搁。这就是我们读到利未记第10章的时候，神怎么讲呢？在亲近我的人中，我要显为圣；在众民中，我要得荣耀。好，以后百姓就从哈西路起行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。这里巴兰的旷野是哪里呢？还没有提名字。那这个名字呢，我们必须要在民数记33章来找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33章。18节。从哈喜路起行，安营在利提马。所以13章所发生的事情，实际上是在利提马发生的，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读的是在利提马。可是很奇妙，就是他们从探子派探子出去，然后回来以后呢，他们是在加迪斯巴利亚跟摩西碰面的。所以就在大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他们有两三百万人，所以就在这个大的地方来讲呢，他的中心点应该是利提马。但是包括了，或者说他们跟那个加利斯巴尼亚是很近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下一章会提到的。然后我们想，我们今天话题听到这里，我们有一点安静，然后我们盼望有弟兄姊妹带我们祷告，好不好？